万丈高楼平地起，牢靠与否看地基。袁泽善、陈恩惠陪伴您，为灵命的根基加油打气。欢迎收听登峰造极。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
我是陈恩惠，欢迎您和我们共度登峰造极这一刻中。不知道您最近在属灵生命上有一些什么样的经历，是不是有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欢迎您来信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在生命里面可以一起靠主成熟长大。
陈慧啊，有肢体来信说啊，他听到圣经当中这些人物啊都是很好的提醒。
是。
那么因为我们的这个证书呢送的这个书籍啊也是峰回路转啊，是见证集。
是。
所以他觉得说很好，可以透过一些人的信仰的见证啊帮助我们。
嗯。
可是呢我们倒不是要看别人我们才会前进啊。
是。
自己应该可以在神的面前好好寻求。那每一个人都是很特别的。
是。所以如果呢听众朋友可以把你们自己生命成长的见证也写信给我们的话，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出一本听众朋友自己的生命成长的见证集哦。
那我们就要取名叫路转峰回了。感谢主啊，让我们能够透过登峰造极，我们来够彼此的分享。那么我们现在都在探讨，最近这几次我们都是探讨这个圣经当中得胜的人物啊。我们今天呢应该接着上一回，因为讲到的是哈拿，那么讲的那么伟大的母亲不讲他的伟大的儿子撒母耳，好像我们也对撒母耳评价不高了。哎，肯定撒母耳是要分享的，就今天来分享吧。
是撒母耳，他真是从小我几次教小朋友的主日学的时候呢，我就会提醒他们说，你看一个这么小的小孩，按照圣经记载，如果他是当时候的时代断奶大概是三四岁，对不对？所以呢他三四岁就被他的母亲送到以利这位先知祭司的身旁，他就住在那里，就离开他的妈妈。如果他不是一个很顺服很听话的孩子，他一定会有很多的意见哦。像现在这么小，我如果有一个，我自己想，我的孩子如果这样把他放在别人那里，他一定他很难过，我大概也很难过。
这妈妈都没教好。所以现在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特别对我们内地的这个小皇帝小公主啊。
是。
哇，你不要讲说三四岁了，就是三十岁可能还是有点问题。求主帮助我们。确实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撒母耳在幼童的时候呢就被送到圣殿，在那里分别为圣，学习在圣殿当中来服侍神。
对，所以他这么小的年纪里面，他知道他一年大概按照圣经记载他一年只能见到他母亲一次哈，但是呢他真的是非常的认真在以利的身旁学习来侍奉耶和华。所以呢因此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第二十六节提到说，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他真的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
对，那么在神的面前呢他是极其谦和，
是
能够啊仔细寻求神的。所以他在幼年的时候在睡梦当中啊神都呼唤他。
对呀、
而这个以利已经是啊当时的祭司又是先知啊、或者他在当时是士师的身份 领袖的。那么他这个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竟然不知道神要跟他说什么。所以还算不错，他最起码这个以利还蛮敏锐的。因为当着撒母耳几次来找以利说你呼唤我的时候，以利终于醒悟过来说这是出于上帝的呼唤。所以就教导这个幼孩啊，这个撒母耳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样回应神的呼唤。
对，所以撒母耳在年幼的时候他就自己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他知道神会对他说话，而且神说的话后来真的就应验。所以他不仅仅只是在那边跟着以利学习，他真的是经历到耶和华神是真神，是神在用他，而不是因为他母亲把他放在圣殿，或是说就是只是跟着在那边做一些以利做的一些工作而已。他真的知道他侍奉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对，可以肯定啊，这撒母耳从小在圣殿当中长大，这个学习怎样侍奉神，还包括洒扫庭院这个各方面都要做的哈。那但是呢，他更重要的就是他学会了在这当中呢，怎样在灵里面亲近神。
对，然后我在看他这么小的一个年纪，当他听到耶和华神跟他讲到以利将会遭遇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有一颗应该是很有爱心怜悯的心哦，他不敢讲，他当然他怕以利听了伤心，或是我不知道他怎么样想，但是我在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孩子他是有一颗怜悯心的，他觉得他讲出来以利一定很伤心，所以他都不敢说，一直要到以利跟他讲，谁？上帝耶和华跟你说什么？你告诉我。那沙漠那时候才把所有的一切耶和华对他说的话说出来，没有隐瞒的说出来。
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沙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等他接替了以利成为当时以色列的领袖，属灵的领袖也好，或者在这个行政事务上的领导者的这样一个情境当中呢，我们看到他还是尊神为圣。啊，尊主的名。那么包括后来以色列的百姓要求高利做这个扫罗做君王，就是要求有个王嘛，
对对对，
后来撒母耳去高利的扫罗作为他们君王，从那个时代一直他还是尊神的名为圣，他还是这个看重神的心意。
对，其实在当时候他自己觉得这些百姓实在是不应该这样子，因为他们应该以耶和华神为他们唯一的一位神，但是这些百姓他们一直要立一个王的时候，他还是愿意顺服，后来神说好，那我还是为他们立一个王的时候，他就按照神的心意去立那位高那位耶和华神要命定要当王的扫罗。所以在这过程里面，我觉得从圣经里面撒母耳记一直看到撒母耳在辅助扫罗王的时候，到后来他去高立大卫的时候，他都是凡事寻求耶和华，而且顺服耶和华的引导，他不会说哦，这个人好帅，这个人长得很强壮，我就要告他了。不是，他是真的是等候神的指示，他按照神的心意去做。
是，从圣经当中的记载，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很愿意顺服，而且遵照神的心意来做。
对, 对, 对
啊，那甚至有些时候呢，上帝还跟他解释啊，很有意思啊。当他第一次讲到说这个以色列百姓要去要他为他们这个做设立一个王的时候呢，他告诉百姓说不好，你们要设立王很头痛很麻烦，然后还要将来为这个王的嫔妃啊，这个后宫六院啊，这各样的还要劳役啊，还要捐税啊，他觉得这些都不好，告诉这些百姓，那百姓还禁止不肯的时候呢，还反而是这个上帝告诉这个撒母耳说，那你就算了吧，因为他们根本不是厌弃你，是厌弃我万军之耶和华。啊，所以在这一刻呢，撒母耳才放下了这个争执。那么后来呢，在高这个大卫更是明显了啊，他照他的想法，根本就他的哥哥大卫的哥哥耶西的大儿子就已经是一表人才了，
对对对，
就优先考虑了啊。
是是。
可是神也告诉他说，神看人的是内心而不是外表啊。但因为他没看到大卫，可能看到大卫也比较是年幼。但最后呢，显明说上帝的旨意呢，确实是这个样子，而撒母耳也确实顺服神的带领。
对呀、啊，所以在圣经当中，所以看到，至少在圣经当中啊，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他真的是经历到他随时在祭坛，他随时在献祭。那第十一节，撒母耳他曾经提到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所以他给那个地方有一个石头取名叫以便以谢哈。他真的经历到任何时候是耶和华在帮助，所以他自己真的是在任何地方他都是献祭筑坛，在那里成为神的出口，成为神的仆人的啊。
这个撒母耳作为信徒的领袖，百姓当中的一个领导者，他凡事是依靠神的，
对，
他是寻求神的心意，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见证啊，或者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在不管做一个领导者，不管在教会或在社会上面，我们相当一个程度，或者甚至一个单位啊，一个小的主管啊，或者什么头头的话，那么我们到底是不是来倚靠神呢？还是觉得我们自己已经了不起了啊？我已经做一个领导者了，我就要照我的意识来做了。我想信靠主是我们要学的功课。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诗歌《我信靠你》。
心来顺服你，我要听严风险的真心啊，将我一生奉献。 在心内顺服你，一心靠你，我愿成为见证，在我所行所言，我相信，我相信，我只将与世恋，但根据你必
神从未应许天色常蓝，也未曾应许花香常漫，但他应许旅途有光。原则善，陈恩惠陪伴您分享真理的灯光。
陈惠啊，
是
确实啊，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撒母耳这一生呢，他从幼年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他都是非常敬畏神，信靠神，凡事都是依靠神。等到他自己年老过世以后呢，这个扫罗王啊，自己不对了，这个做错事了，还想把个撒母耳的亡魂给他给招出来，
是、
啊、
这是不应该的。但是
我们也发觉神真的很恩待他啊。整本圣经里面，我们可以讲说，只有这个地方是死去的亡灵啊，再次回到人世间，
是
啊，因为确实，当那个交鬼的妇女看到撒母耳的灵魂的时候，就在那边惊叫。
他
如果是交鬼，但是他原来就已经跟这些鬼怪啊，这是邪恶的势力、邪灵啊，是联络好的。但是现在看到真正的灵魂出现了啊，所以这个交鬼的妇女啊，才会吓得要命啊。那也，但是这个撒母耳呢，在这个出现的时候呢，他还是告诉这个扫罗王，你会遭遇到的困难。
是是，
神允许让撒母耳再一次还是来服侍啊，来对当时的世代来说话。那么这是看到这个撒母耳的侍奉啊，很有果效。可是我们还不得不讲啊，因为我们虽然是讲说他得胜的，但是这个在教导子女的方面啊，这个圣经当中给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他两个儿子啊，真的是啊没好好学他父亲这方面的啊这个属灵的啊这样一个生命哈。
这个应该是对服侍神的这些牧长特别要提醒，我们要照管好自己的家，才好照管神的教会。所以呢，孩子也要帮助他们从小能够认识神，成为他们一生最大的帮助，而不是单单只是自己在服侍弟兄姐妹，然后自己的家的自己的孩子在神面前就成为一个软弱的，或是成为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人，那就很可惜了。
对，我想我们也没有办法帮撒母耳做任何的平反，那这是确实已经造成的一个现象。也因为他的孩子呢这样子的一个不孝，所以呢百姓就厌弃他，所以也发现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好，我想今天节目要接近尾声了，也再次提醒收听房肢体们为您预备的《峰回路转》这本书籍，欢迎您来信跟我们索取。来信呢就寄电台所报地址给我原则善牧师或陈恩惠收就可以了。
好，我们就在这里跟你说再见呢。我是陈恩惠，
我是原则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新圣经